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的第621节。我们上个星期是大约讨论到10:10这个地方。621节一开始就一直在讨论有关于意识心的功能。我们的内在自己是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执行对外在自己的想法的物质化。上个星期赛斯是提到今生今世我们是以物质为取向的，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你那有意识的物质或者是说是肉体取向的心智本来就应该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物质做出一个修东检视的推论的角色。中文的翻译是说对我们的肉体取向做出推论的角色，而英文它用的是 make deductions。 当然这句话是有推论的意思，但是在推论当中难免会有那种修东检视的，也就是每个人对物质实相有不同的看法，即便我们的内在告诉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是呈现什么样子的话，我们还是会去 deduction， 会去做一些推论，做一些修三检四的动作。既然我们在做推论，我们在做修东检四的动作，当然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赛斯用的英文是 free will， 按照我们的意愿来选择我们的物质的呈现状态。赛斯说就西方文化而言，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也就是大约是1960年之后，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信在个人与世间万物之间少有关系可言。当然赛斯说我不是在讨论历史，这也不是一本历史的书，只是人们有一种心态。那为什么有这个心态呢？他说我不去深究这些想法之后的理由，但是我要点出来一点，就是那是对先前的宗教观念的一种过度的反应。也就是西方世界自从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就变成政教合一了，因此人们的思想是严重的受到宗教的规范。一旦跳开了这个宗教的约束之后，人们的想法就会采取完全相反的对抗的过度反应的方式，完全否认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受到政教合一的约束之前，在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确是相信他们可以借由他们的思想影响物质以及环境的。我个人觉得应该不只有是宗教的束缚的关系，而是在几乎是上千年的时间，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对任何有关于心灵方面的力量他们是非常害怕的，尤其是对女巫的害怕。中世纪曾经焚烧过100,000-200,000的有心灵能力的女人，他们称为猎巫行动。所以一旦进入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就完全不相信我们的思想是可以影响物质的。这当然是受到宗教的影响，以及受到对巫婆的害怕的影响。甚至在这里说，随同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甚至大自然的各种成分要素在人们眼中也失去了他们活生生的素质，他们变成了可以被分类、可以被命名、可以分解跟检验的东西。我们只把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变成可以拿来检验、拿来分析，只是把它当物质的方式来检验而已。这样的想法其实到最近的100-200年才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从量子理论开始，从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也好，我们慢慢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当然慢慢的能够接受物质环境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死东西。像哥德尔的不完全理论 也在说明的这个层面根本不可能由自己来完成自己，我们的这个层面一定有我们的内在层面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层面，从内在的次序变成我们现在的物质的次序。之前我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叫做《给环尼莎的信》，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拿过好几个博士的科学家写给他的女儿的信。他告诉他女儿，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是我们以为的死世界，这是一个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所有的这些大自然的各种成分要素是活生生的因素的话，我们就想把所有的事情拿来当检验或分析的对象。甚至说你不会去解剖自己宠爱的小猫小狗，因此当人开始以解剖生物的方式想要去解剖这个宇宙的时候，他已然失去了对他的爱的感觉。科学家把外在的世界把它当作是一个死东西来处理，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去做解剖的工作。赛斯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只有人才有灵魂，这万事万物都有灵魂，包括动植物，包括所有的自然的存在物品都具有灵魂。当然这样的思考方式对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来讲的话是不会有太奇怪的说法，至少这些科学家知道所有的物体都来自于原子架，而原子架这些原子之所以会这么快速的移动，当然有意识在移动才会形成物质。那么如果必须要透过意识来形成物质的话，自然而然所有的存在体都是由意识所形成的。而如果科学家想要用解剖的方式去了解宇宙的话，只有把它当作是没有灵魂的东西，这样的检验才没有良心不安的情况，并且对那些抗议的活生生的声音才可以充耳不闻。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说真说话的声音暂时变得比较大比较深沉的许多。赛斯继续说，因此在他对是什么东西令这些东西发生作用的极大的着迷之下，在他想了解好比说一朵花的生命脉络的极大好奇心之下，他忘了借着嗅一朵花，细看一朵花，或者是观察它恬然自得的样子，它也可以学到什么。于是乎科学家检验死掉了的自然，科学家以为他往往必须要杀生才能发现其生命的真相，可是当你必须要先剥夺一件事情的生命的时候，你再也不可能去了解是什么给这样的东西生命，它到底是靠什么活着。因此当人们学着去把大自然加以分类加以编号啊，或者是解剖的时候，他就不再去感受这个大自然是活生生的现实，也不会再感受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跟大自然是完全分离的，我们不晓得原来这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内在所形成的，而且是由我们的更深层的层面来形成这个大自然，是活生生的，是有灵性，而且是有意识所造成的。我们的科学家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否认了他传承到的相当重要的程度，因为灵性是生长在大自然与灵魂里面，并且有一段时间是生存在肉体里面。而我们人们的思想恍惚不再对自然造成任何影响，也就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会认为说我们的想法会影响外面的自然的情况，是因为他心里再也不视自己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赛斯在未知实相告诉我们，这个物质的宇宙是从一一单位诞生的，也就是所有的物质的现象都是从情绪能量产生出来的。换言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情绪能量所衬托出来的世界。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我们很多人只有相信这个物质就是死东西， 跟我们的情绪是没有关系的。以一种很暧昧的方式，人一方面以一种非常有意识的态度专注在大自然的外在景象上，同时结果却仍旧否定了他自己心智有意识的力量。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科学家都变得盲目了，再也看不见在他的思想与他的物质环境及经验之间的关系。赛斯在谈到这段文字之前，一开始主要是在谈说，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意志，而且我们的意识心是在操作这个物质的现象，我们在推三检四的用推论的方式把我们内心的想法把它推成物质的现象，变成物质化的结果。然后赛斯指出来，我们现代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受到科学家的分析逻辑以及这些解剖推理的影响。跟产业革命之前的不同是在于，我们已经不相信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不相信我们的心理能量是可以影响物质的。再看这段文字，我相信大家也一样会蛮认同赛斯的看法，可是如果真的回到生活上的话，我们又不认同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以为我们受困于这个物质。作为现代人，我们要求的是效率，要求的是方法，我们讲的是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所有的事情都是经过仔细分析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在讲什么都一定离不开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改变现状，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更加的进步，用什么方法我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很难了解到原来这样的一种思维仍然是在解剖的情况之下，仍然以物质是非意识的形式在操作的。我们去学什么沟通的方法啦，学什么敏捷管理啊，或者是用 EAP 员工危机方案啊，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我们重视 NLP， 重视很多的催眠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蛮走心灵的，我们必须要再去思考一下，在这些分析以及方法之下，是不是有真的把这个物质世界，把我们的环境当作是一个死东西来处理。如果我们把外面的环境，把我们所处的实际生活还是当作是一种方法才能够解决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回到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情绪能量。同时我们又相信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念去创造实相，这两者之间，我们一方面又相信这个物质世界是死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又相信我们可以用什么心理的能量去创造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的任何的分析比较，还是像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以科学家的方式，以谈好坏效力的方式，想要治疗我们的身体，想要扭转我们的现状，但是我们比较不愿意回到我们的内心去看看我们内心的情绪状态，我们是怎么样在考虑我们自己以及考虑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我倒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但是至少我们在内心底层里面要了解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能量的世界，而且是由情绪能量所组成的。那么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分析，谈效率，谈各种管理方法，当然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可是在这个底层，我们还是必须要真的去了解这是一个能量的世界。我们可以分析，可以沟通，可以做任何的治疗的方式，但是在底层里面，我们还是知道这些都只是一个术，只是一个方法而已。真正最究竟的方式，还是必须要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状态。也就是从这些方法在做的同时，我们可不可能站开来，用另外一个创造性人格的方式来看我们现在的人生，用赛斯所说的，以我们的意识心来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对物质所使用的规则，我们当然要加以重视，而且是非常的重视，我们可以用各种分析的方式，可是 在分析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内心，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来探讨我们的生活。赛斯谈到这里，怕罗太累了，他就问罗说，你想不想休息一下？罗的回答说，不用休息。然后赛斯就继续谈下去。赛斯说，大自然一是成了他必须要予以控制的敌手，但科学家私下又觉得他是在大自然的摆布之下，因为当他自觉于大自然之外时，他同时也自觉于很多他自己的能力之外。我们如果只有重视分析的话，我们对意识心的本质就完全不了解了，对意识心本质的大曲解已然开始，而随之而来的心理学派又把那些没有被认出来的或者是遭否定的力量归之于我的无意识的部分，因此意识心是非常自然的功能就被打入地下，而被摒除于正常的运作之外。赛斯一再的强调，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真正在操作物质现象的是我们的意识心。赛斯所说的意识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的门槛，有一点像我们的内在的创造性的人格，但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介于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如果自我只相信分析，只相信外在的现象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意识心打入冷宫，完全摒除于正常的运作之外。那么如果我们把意识心放在于运作之外的话，我们又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我们是透过意识心把我们的自我的信念跟内我的信念能够真的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纯粹用外在自我的分析、外在自我的效力、外在自我的理性来操作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按照赛斯的说法就会变成孤掌难鸣。当然之前也讲过了，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需要透过我们的肉体的外在自我来达成物质化的结果，来解决我们内在自己的心灵上跟精神上的难题。所以本来就是透过意识心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使内在跟外在的想法能够合一。假如我们在创造人生是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的话，那么这个信念赛斯一再强调是我们的内在的信念跟我们的自我的信念。那怎么样把内在的信念跟自我的信念能够结合在一起？赛斯的教导很简单，只要我们的自我能够有一个空间，稍微让自己能够在某些时刻绽开来，让我们的内在能够介入，透过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内在联络。在个人实相本质，其实意识心的重要性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讨论信念创造实相，我们通常不会真的把这个内我的部分放进来，而如果你不把你的内我放进来的话，我们纯粹以外在自我的控制，这样的控制方式其实跟内在的能量是有可能会冲突的。一旦有可能会冲突的话，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方式来创造，当然在短时间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对的效果，我们的内在是会介入来纠正。我们的内在当然是要价值完成，所以它非介入不可。那以这个情况来讲，如果我们不透过我们的意识心当桥梁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们的内在到底它的愿望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我们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这个我当然还是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讲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可是它的英文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不是 You create your reality。这个 on 如果没有翻译出来的话，就表示我们对内在自己的认识还不够。这里所说的 on 的意思，我创造我自有的实相，这个自有的实相就是由内在已经按照他的心理蓝图所安排好的实相。所以这个 on 本身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有共同合一的方向性，也就是我用我的内在的已经设定好的早已经拥有的实相来创造我的实相。在我们形成我们的实相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用的是创造这两个字，但 所谓的创造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赛斯一再强调，所有的创造力都是来自于内在。那么假如创造力根本不在外在的话，创造力是来自于内在的话，那么内在早就已经拥有一个创造的整体包装。这就是在灵魂永生的528节一开始，赛斯就提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灵魂直接感知所有的经验。也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去感知这些经验之前，我们的内在已经直接感知了所有的经验，而且是以肉体的包装好的方式，整个 package 都做好的方式，把它放在我们肉体的自身里面，让我们慢慢的去体验这个部分。所以这里所谓的已经做好了包装的实相，我们的灵魂已经早就已经感知到的所有的经验，这个就是赛斯所说的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这个 own 字，所有的经验，所有的实相是我们内在早就已经设定好了，所以才会有那种自由实相的说法。什么是我创造我的实相，跟我创造我的自由形象，这期间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从528节一开始，我们前两天上的课，各位可以完完全全了解赛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那一份餐点了，这就是 your own meal， 你已经拥有你那一份你要去品尝的经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实相，我们早已经有我们的内在，从528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灵魂已经感知到所有的经验，而且以整体包装的方式放在我们肉身的经验的本身。我们是按照我们内在所包装好的这个拥有的实相当中去体验我们的人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认同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认同，如同我昨天所说的，如果我们认同的是我们的外在的自我，我们的肉身的话，那我们就根本不了解你怎么样在创造你的实相，你创造你自由的实相。甚至于在这一堂课一开始，我提到赛斯说，今生今世你是以物质为起相的，那你有意识的肉体起相的心智本来就可以承担起对肉体实相的本质做出修东减西的角色。这里所谓的修东减西，减的或者是修的，当然是那个包装好的内容的完成的多寡。所以他英文用 make deductions， 我觉得比推论还要能够更深入去了解。赛斯或许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只是把它减了多少，修了多少。这种修了多少，减了多少，是用我们的意识心的力量当作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自我对意识心是有相对的影响，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对意识心有影响那样。因为意识心是两端的桥梁，好比说有一个厕所是开两个门，一个门进来的人会把另外一个门关起来，所以在另外一边的人就知道里面有人在上厕所，就进不来了。但是如果不小心忘了把这个钥匙打开，那可能一整天另外一边的人都没有办法进来上厕所，然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在那边大吵大闹，甚至会把门撞开。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心绑架了，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会大喊大叫。其实赛斯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也就是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早就由我们的内在已经包装好了某些我们要体验的人生脚本，而这些人生脚本对我们的内在来讲，早就知道该怎么样去物质化了。我们只是因为跟我们的内在没有办法连结，没有办法把自我稍微从物质实相的控制之下稍微让开一点，让我们的内在能够介入，因此我们在完成它的时候才会 make deductions， 才会把某些部分减少了、减弱了、打折扣了。我们以为所谓的实相创造完全是在自我这一端， 自我当然可以创造一部分，比方说你甚至可以把意识心绑架，可是已经有一个你的内在设定好的版本了嘛。假如我们按照我们的内在的版本去完成，我们会轻松不费力，我们会完完全全得到内在的能量跟支持。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管内在所设定的人生版本的话，我们的内在不但不会给我们能量，而且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扭正我们，甚至会 bypass 我们自我，去让事情在其他的现象当中设法完成。所以当我们说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最好你还是再看一下那英文的解释，叫做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这个 own 的意思是你早就拥有了，是属于你自己的，而你所创造的只能在你所拥有的这个部分来操作，因为你所能拥有的这个部分远比你现在所要操作的部分要圆满的多，要广大的多，而且包含的内容也更加的广泛。以我们内在来完完全全供应的能量，我们能够创造的部分会远远的大于我们以自我的方式来创造。没有能量我们又怎么能创造？而且赛斯早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创造是来自于内在，不是外在，行动也是来自于内在的行动，而不是自我的行动。这就是第三个两难之极。什么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对自己的意识试图将他自己跟行动分开的那个意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赛斯的解释是这样说的，赛斯说自我意识是由第三个两难之极而来的，它发生在对自己的意识试图将他自己与行动分开。既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行动则没有意识或者是本体存在，所以就有了第三个两难之极。对自己的意识包括了对在行动之内自己的意识，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要行动，所以我们的自我意识根本就在这个行动里面，它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你怎么能够把你自己在行动当中再去把它分离出来呢？所以自我意识涉及到一种状况，也就是对自己的意识企图将自己与行动分开，是一种意识方面的企图，想要肢解行动有如一件事情。这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节课所说的，我们把所有的物质的现象把它当作死东西，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所看到的物体，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是整体的包装的一部分。而把行动肢解成是为自我所创始，并视之为是自我存在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啊！我们要成活成圣，我们要有成就，我们要用自我去控制一切，我们要进步，我们要改善自己，我们要如何的让自己生活在物质世界上能够真的有所成就，这些部分不管在哪一方面来讲的话，都是自我想要操控。而自我所操作的这个部分，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现在所面临的实相把它当作是一个死东西，把它当作是没有意识的外在环境，所以才会想解剖，才会想追求极大的效力，才会想要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假如我们能够站在我们的那个包装上面，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生命蓝图，跟我们的内在一起合作的话，能够在我们自由的实相上去物质化。这个自由应该是整个创造的关键字，我们没有把它拿来强调，我们只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你创造你内在已经设定好的自由的实相。我们内在已经早就体验到所有他所要感知的经验，这叫直接体验。而这些直接体验下，已经把整个人生的蓝图、人生的脚本放在我们自我的意识心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像《秘密》这种书籍一出来，能够卖到好几百万本、上千万本。但是各位，你有看到有哪些人真的用《秘密》创造他自己的实相成功吗？一定是有一些人可以 做得到，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有他自己自由的实相，他们是在这个自由的实相创造了他们的人生。好比说，你看到你隔壁邻居在吃苹果，你觉得那个苹果很好吃，你问他说你从哪里拿那个苹果，他说后院啊，所以你跑到你的后院去，你想要找你要吃的苹果，可是他所说的后院是他们家的后院，不是你们家的后院。他所吃的苹果是他后院长出来他自有的苹果，你家如果没有自有的苹果，你又怎么能够跟他一样吃他后院的苹果呢？一样的情况，我们有我们自有的实相，而每个人都有他自有的实相，我们是在这个内在自有的实相当中是经营我们的人生，而真正的创造是内我跟外在自我合起来创造的。看一下528节，其实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内在自我已经把它直接感受的事情按一个包装的方式放在我们的人生的意识心底下，我们的内在创造它自有的实相，而我们的外在自己是按照这个自有的实相来直接物质化，这是两方面共同合作的结果。只要我们跟随我们的自发性，跟随我们内在的冲动，那么我们内在的活力以他的行动永远不可能完成他自己，不管如何的具体化，他会立刻增加更具体化的可能性。同时在内在的活力是自发自动的，只要以极小的部分就能够播种一整个宇宙。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又怎么跟我们的内在一小个能量部分就可以播种一个宇宙这样的能力来相比较呢？再次再提到我们的意识心非常自然的功能被打下地下以后，我们摒除了正常的运作，而我刚才已经解释了，我们的意识心就是在三个两难之际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候赛斯就说你可以休息一下。罗的注解，这个时候时间是10:29，正在课中心神走得很远，他的传述热烈，往往说得很快，当他回神过来的时候摇摇头说，乖乖，也真是硬朗，一开始我真不知道他今晚要说些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他正准备了一大堆的东西要传过来，不说完是不会让我们歇口气的。既然赛斯喊休息，我们就把昨天还没有回答完毕的朋友的问题继续回答。这位朋友说，现在觉得笃信佛教或基督教的人大半都是心怀恐惧，深信果报或原罪，这些没有学习新时代或赛斯思想的人，做人兢兢业业，深陷时空身体幻象，尤其难脱因果二元之论，其实都挺可怜的。而我们何其有幸，也是一番困苦经历之后才遇见新时代赛斯，从而远离宗教沉重的散华观念以及物质线性的思维方式。但我有时也会不时的有二元性的物质与身体的情绪，而梦境着实美妙无比，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想梦醒再返回人间，是我的幸运或者是不幸。三维世界幻象重重，新时代的黎明曙光是否就如赛斯般拨开缭绕的云雾，但见山顶夜郎依旧，人性究竟是可塑可造可奇可喜可爱还是可恶，是否还未处在最至高顶点之上，但见四处容云雾迷茫湿气一片，天光若能开启，是否也是幻象体验结束的时刻。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刚好我们前面上的课程就在谈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的人生是由我们内在直接包装好的，那么我们在物质的情况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人事物，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都是我们所创造的。为什么我们跟这些人相处，其实是我们招引而来的，为什么我们会招引这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人在我们身边， 主要的真正原因是创造性，我们只有利用另外一种落差的方式，对比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产生动力。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没有人在后面咬我们一下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往前进的。所以这些是我们自己内在所安排的舞台，就如同我前面所说过的，我们内在已经直接体验所有的他的人生的经验，然后以一种包装的方式放在我们自己的意识心里头，我们是在体验这个人生所给予我们的人生蓝图。假如我们能够更加的跟我们的内在贴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不然的话，就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似乎是处在一个烟雾迷茫的状态，而且只有在梦中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相处，才有一种那种恩宠的感觉，幸福的感觉。不要忘记实相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不要忘记我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三个创造的难局。那么既然这是我们想要体验的部分，我们就好好去体验就好。一旦我们体验的时候，刚才说过了，我们的内在是有无比的能量，只要你能够专注的在使用自己的潜能的话，尽量去完成自己，不要去管别人到底是怎样，不管他是佛教徒也好，他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我觉得我们都要尊重人家。人性到底是可塑吗？可造吗？可期吗？可喜爱吗？可恶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都是我们内在所设定好的。常常我们在人生当中是看不到那个理性的推动的，不能纯粹以推理的方式或者是分析的方式，如同我们这一节所说的，你再怎么样分析，你再怎么进步，再怎么样的把外面的世界当作是一个例子的方式来处理，仍然还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波形状态。以赛斯这样的高龄，他花了二十几年，希望让我们了解到如何用我们的由衷的情绪能量去创造我们的实相。其实我们唯一不能了解的就是有关于波形跟粒子之间的不同。我们以为我们现在了解到波形是什么，而我们所谈到的那个波形其实只是波形结构，而不是波形。赛斯在道瑞对话的第141则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赛斯说，现在这次的实验诞生了，已经在1980年代发生，这就是我赛斯曾经设立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尝试，也存在着那些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个体，当然这个个体应该是指真跟罗，但这一次的尝试并不成功。我并不想把一次的起源只用在少数人身上。对赛斯来讲的话，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肉体，所以他在操作信念或者是在操作他的感受的时候，他是比我们容易太多了，所以他们很难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了解他所说的这些道理。赛斯说，我们无法嗅到，无法品尝，无法触摸，无法听到，无法看见，我们没有你们在肉体中所拥有的那些感官，这就是对这个星球上个体令人迷惑的东西，他们很难领悟所有的东西是没有粒子或者是结构存在的，而你们拥有的结构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粒子。赛斯在这里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进入身体能够经历你们拥有的所有的这些感官如此着迷的原因，这的确令人着迷。你看，当我们进入一个身体，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可以感受心跳，我们可以感受到消化系统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身体的热跟冷，可以用手可以触摸椅子的手臂，感受它的质感，我们可以看到阳光或夜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我们可以听到电脑的嗡嗡声，我们可以用品尝给我们的水或食物。当你们未曾经历他的时候，他们对他之所事是没有概念的。 以赛斯的这个论述方式，我们就了解我们今天有幸有一个身体，然后来这个人世间去品尝这些经验，只要我们能够跟我们的更大的本体身份认同，跟我们的存有认同的话，那么一旦你跟你的存有认同，你就知道你根本没有真正活在这个人世间，你只是投射到这个人世间而已。那么既然投射到人世间，我们只不过是个波浪形的投射的身体，不管你今天自己设计的人生蓝图是多么的酸甜苦辣，我们就好好去品味我们的感觉就好了，因为这对内在来讲的话是一种非常棒的经验。之所以会有那种迷雾的感觉，只是因为自我感官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让自我稍微放松一下的话，你跟你的内在更加的接触，或者是既然你能够经常在梦中有所觉知，那么就可以利用梦境的状态跟你的内在连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现实只是实相在物质界的表达，比方说如果我们没有肉体就不能称为实相，那么鬼是不是也有自由的实相？但鬼并没有在现实当中。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间了，我们不再有身体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由实相吗？答案是很肯定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回到一个能量状态，用一个能量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人生，不是完全依赖我们对物质现象的观察以及分析。如果我们仅仅用分析的方式，只有追求好的那一面的话，而忘了去完全接受我们的前人的特质的话，我们一直在追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率的方法，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形成一种不平衡的现象。易经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通则久而久则穷，我们一旦以一种方式不断在改善我们自己，那我们到底要改善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必须要接受我们的整体的自己，我们了解到的确我们有好的那一面，但是既然我们是人就具有人性，因此我们也有人性的最差的那一面。如果我们能够放松对别人的是非判断的标准的话，我们也一样的会对自己有更宽松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就处在我们内在所帮我们已经做好的人生的蓝图。既然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实相了，那么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内在已经创造好的实相把它物质化就好了，我们在过我们已经创造好的生活，而别人也是一样的。以上的一点点意见提供您当参考。那下一位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查老师，我一直有一个难题过不去，在操作金融商品时知道多空转折或关键点，我自己就会过不去，傻傻的等实相来告诉我要怎样，那我怎么换脑袋呢？假如我们要对一件事情能够完完全全了解，刚才讲过了，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可是假如涉及到金钱的话，通常这个金钱很大的起伏对人的心情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既然这个金钱的数字影响这么大的话，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放在一种完全放空的状态。如果没有办法放空，就没有办法跳开自我。我自己的确是没有真正玩过什么股票，但是我知道，比方说你买了一个股票，而这个股票或者是长期的货品，假如金额很大，而现在市场又处在一种转折状态，如同你所说的利空的转折，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心情就是最没有办法平静的时候。假如这个时候叫你要用直觉力让自己放开，可能是相当有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那个当下常常没有办法真的采取行动的原因。去观察那个时候自己的心情，应该是心慌慌意乱乱的。一旦市场的波动太大，我们的心就如同台湾人所说的心功灰结，好比说你到赌场去，你想要用 你的内心的直觉力，你想要去觉察到哪一台机器可以让你赢钱，这种状态通常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处在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表演大卫魔术的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替欧洲的一个最大的洛特奖做预测，他把他猜到的答案放在保险箱里面锁起来，结果到六个月之后，这个奖开奖之后，再去把他猜的答案打开来，结果他猜中第一特奖。但是有人就问他说，大卫，如果你这么会猜的话，你就单单去猜乐透就可以过非常非常好的生活啊，为什么你不要去这样做呢？大卫说，如果我用自己的利益的方式去猜测的话，我那一段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8节的内容给你当参考，在第38节当中，赛斯提到这里有一个小小无关的评论，是关于你隔壁的那个好邻居希望你来问我怎么样做股票生意。赛斯说，我的另外一个人格叫富兰克瓦特，在这一方面做过几次，几乎得到了重创的尝试。原来赛斯在玩股票是玩到损失非常惨重的，虽然不是他自己玩，但是是他的人格之一的富兰克瓦特在玩，所以连赛斯在玩股票几乎所有的尝试都得到了重创的惨痛的后果。这是赛斯玩股票的经验。然后他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相信你知道我的答案，财务的获得完全没有错，不过这些资料并不是用来获得那种财富的，也就是学赛斯资料你是没有办法真的拿去用期货或者是股票。假如我们真的做到这种事，而鲁伯也没有扭曲的让它传过来，那理论上来讲，我们的资料应该是可以包括股市的报告，每个人都想知道如何战胜市场，这些资料很快就会瓦解。这样的认识我尝试要让你们清楚理解，包括任何准备好并且能够接收资料的人。可惜啊，这位医生罗的注解是说，上周一位我们的医生的朋友半开玩笑的建议曾跟我看看赛斯对股市能说些什么，曾跟我都很确定赛斯知道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而且他是会拒绝的，因为他的富兰克瓦特曾经玩过，而且损失惨重。可不可以用心理能量去看到股市的发展，然后能够有先见之明？这是当然可以的。假如你跟大卫 Copperfield 一样的哈，能够不以自己的成败为重心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是局外人的话，你一定可以猜得很准。事实上你在提这件事情，比方说你在提到说，我明明知道它是利空转折，那既然你已经知道这是利空转折，所以你显然有相对的直觉力，你能够用一种直觉的方式了解它的走向，所以直觉的部分对你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你真正的问题是你不敢采取行动。那么为什么不敢采取行动？当然这里头有你内心的某些感受以及信念状态。那么我们分两方面来讨论好了。以心灵的层面的话，你当然要慢慢去摸一下自己内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感受在看事情，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或者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觉得我们有钱之后到底有没有值得你担心的地方。比方说，如果你觉得你有钱之后就不再追求灵性成长，或者是如真的想法真认为说一个人有钱之后就有性方面的自由之类的没有觉察到的信念，假如你能够从这个部分去着手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不敢下手。这样当然不是只有纯粹担心金钱上的损失的这种恐惧而已，也还有必须要摸清楚我们内心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以心灵的角度，既然你在物质的这个层面没有办法用及时的行动来反应， 那就学大卫的方式，用猜的，比方说你猜现在的这个利空转折，你猜结果会怎样？虽然你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你的确是可以对照一下你的猜测跟后来的结果差异在哪里。从这个差异当中，从这个比较当中，你会慢慢更信任你的直觉力。那如果能够信任你的直觉力，而你对这个金钱上的变化不要有太多的得失心的话，那么以后你在想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依照你内心的感受去下行动。那回到物质的层面来说的话，当然有几件事情必须要先处理。首先就是你可以用小口品尝的方式，当你觉得利空转折的时候，你觉得会朝哪一个方向，不要一次投注太多自己的财力，只用小部分去尝试。我们用小部分去尝试，如果每一次都成功的话，自然会养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信心。如果你能够以小口品尝的方式去营造自己的信心，倒不是这个小口品尝能够让你赚多少钱，而事实上只是在建立你对一件事情的分析的程度。而这种小口品尝的金额，尽量以不会让自己后悔的程度为范围，也就是你不管是赢也好输也好，你都不会有后悔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试试你的利空转折。再来就是昨天我们所上课提到的内容，尽可能把自己从目前的处境上站开来，用一个创造性的自己来看你现在的状况，或者是告诉自己说，如果你今天用这种方式真的能够赚到很多钱的话，你愿意去花一大部分的钱去帮助别人。类似像这样的心愿的话，对执着在现象里面的困境就会比较少。然后再去分别你这个行动到底是你想要行动，还是你拒绝行动，或者是你根本就放弃行动。行动当中去分别行动跟再行动之间的差别，由内在来的自发性，那个是属于由内在来的行动，而自我控制，当你去拒绝或者是当你做一些判断的时候，那种判断常常都是行动之后的再行动。这几个因素是属于有关于心灵方面的部分，也就是让自己直觉慢慢建立起来，去分析为何自己不敢行动，去了解后面的感受跟信念，然后以自己不后悔的方式去慢慢建立起行动的可能性，以小口品尝的方式让自己完全不受伤的情况之下造成自己成功的经验。再来就是能够学着跳开自己看自己，用你的创造性人格去看你现在的状况。最后一个就是行动跟再行动之间的分别。然后谈完了心理的部分，我们用物质的创造角度来看，如果以物质的话，如同我们今天所上课的内容，你的确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分析，你可以从这些现象当中去分析一个图形，或去了解它的走向，或者是去了解这家公司的发展的状况。假如你进入分析而有更详细的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分析也可以增加你去做决定的敏捷性。有时候的确在物质世界上的每件事情都可以用经验法则来做分析，比方说你熬一个猪脚到底要熬多久，你烫一个虾子到底要烫几秒。假如火是固定的，假如水是够的，那么你在煮水饺你到底要煮多少分钟，用多少分钟煮下来是最好吃的水饺，可以自己去做尝试，用冷水冰水煮换，或者是用热开水煮换，结果你吃看看两种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分析，各种不同的经验去塑造我们行动的快速性。再来当然是要多看看别人的经验，你可以去请教别人，也可以去买书籍来看。有些人他们玩得非常的有心得，当然别人玩得非常有心得，不见得我们根据他的方式去玩，我们也一样会有心得。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蔡生他所写的什么多空转折一手抓之类的，既然他的12招投资获利的 技巧是那么有用的话，那他会一直用这个技巧继续再玩下去啊？为什么他不再玩呢？我相信有另外一个情况，也就是里头还是有相对的风险。如果我们买人家的书来看，我们也只能去参考而已。最主要就是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既然这个世界是以能量的方式在呈现，尤其像股票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后面的操作，这些操作会直接影响这个股票的涨或跌，因此根本就不是纯粹以能量就能够了解实际上的发展的状况。我们必须要真的去感觉它。如果你已经有这个直觉力，能够去直觉到这件事情的方向是什么的话，就不妨让自己能够多做一些尝试，用心去感觉它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如果得失心能够放轻一点的话，这种直觉力会来得更清晰。其实这种问题来问我的话，应该是问道已茫，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玩过股票，我只能用创造性的角度来告诉你，如果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的话，不只是以方法分析，自己去研究，让自己以不批判的方式去看看整个事情的发展，以及自己能够做的可能性在哪里，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套操作方式。只要把内心的那个焦急感尽量的放低的话，一旦能够站开，我相信对你是会有帮助的。这只是我能够提供你的一点点小小的意见，因为我知道赛斯在玩股票，最后的结果是让他损失很惨重的。这里当然也涉及到富兰克·瓦特自己的人生蓝图，如果他不是往这一方面走的话，但是如果你是往这一方面走的话，你的内在当然会帮助你往那一方面去发展你的潜力。所以这是看个人，端看个人的内在潜能，端看个人的人生蓝图，不能一概而论的。我想我这些意见似乎对你不会有很多的帮助，因为必须是内行人才可以告诉你怎么做。我们今天的个人实相本质，我想就先停在这里。今天比较重要的大概是有几个点，就是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不是一个死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一个能量的世界。而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带着自己的人生蓝图来的，本来就设计好的，所以也不用太强求。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621节，从10点29分这个地方往下讨论。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